我们今天呢来看《单理书》第十一章，一章比较长哈，因为它里边有很长的一段叙述，所以说大家认真听哈，要不然的话你可能搞不清楚里边的结构。第一节又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曾起来扶住米迦勒，使他坚强。这个十一章第一节啊，就是我们上次所提的那位啊，形状像人的啊，也可以理解为人子。他讲到那个背后的属灵征战的时候，他在末尾的时候呢，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十一章的第一节，他说在这个马代王大力乌元年哈、啊，他曾经把米迦勒扶起来，然后呢，兼顾他。我来看这里的事情，应该是讲的是单理书九章啊第一到三节的事情，因为那里说马代族亚哈随主的儿子大力乌立为迦勒底国的王的元年，就在他在位第一年，我单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啊，我们在前面几次的时候呢，讲到过第九章哈，第九章的信息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有单理这样一个进食祷告哈，然后上帝对他的回应，第九章是跟这里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是我们看到哈，人这个基督徒的祈求、教会的祈求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呢与上帝差派天使之间的关系。啊，你在看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得更清楚。然后你去看十章二节的话，圣经说啊，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我现在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亚蛮的魔军必来啊，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位魔军的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第一节。所以说在这里哈，大家就能明白一个事情，在这里的时候呢是接着上一次的第十章呢去讲，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上帝呢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跟信徒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上帝呢如何差派他的天使他的使者来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代。你看当然你说的话，无论是哪一个王掌权，虽然第十章呢只讲到这个，和十一章只讲到这个，就是说居鲁士的这时候啊，但你会看到哈，在历史上每一个世代其实都是像这个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这里讲的这样啊，上帝就这样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这样帮助我们。第二点，我现在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这章二节哈，在这里呢原文它是用的这个宣告，就是说这一位呢他要宣告什么呢？一件真事，就是确切的事情。实际上结尾是说叫真确书啊，也可以翻译成真理书，就是我们今天领受的圣经啊，我们的启示，我们所领受的启示。那这里呢，这位形状像人的人子呢，他要把真理啊，幕后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必然发生的事情来启示给但以理。在旧约那个时代启示给犹太人，在今天这样的启示，这样的真理是给我们教会。有人说看哪，波斯还有三王要兴起啊！要说这时候是这个应该是古列王啊，在古列王之后呢还有三个王，就居鲁士啊，居鲁士之后有三个王，到第四王的时候呢，那将成为整个波斯帝国鼎盛的时期。你看到没有哈？巴比伦鼎盛的时期是在尼布甲尼撒时期，他灭亡的时期呢？是在末期那个波沙萨时期，是慢慢往下画的。但是你看波斯这个马赛波斯，尤其波斯帝国结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他最强的这个强盛的时期。然后我们来看哈，在这里提到呢后边有三个王啊，又提到将来会有一个国，到第四王的时候呢 这个王强盛，然后他就会煽起所有的国啊去攻击这个希腊国，原文是亚蛮的意思啊，亚蛮就是亚弗的儿子，实际上马代也是亚弗的儿子啊。我们往下看，我们来看历史上哈，这个居鲁士啊，古列之后的三个王，古列之后有一个是主前529年到5222年的这个甘比西王。第二个是主前522到521年的这个斯米迪斯王啊，这个时间很短哈。还有一个是主前521到486年的这个大猎巫一世，这个大猎巫一世不是那个第九章那个大猎巫哈，这个大猎巫是个称号。然后第四个王就是主前486到465年的那个叫。亚达薛西一世，就这个哈，也是以斯帖记当中的那个亚哈随鲁王。你到以斯帖记的时候，你会看到国度扩张到127个省。然后呢，在主前480啊到479年的时候，这个亚达薛西王哈，他开始远征希腊啊。原文的意思是他会煽动很多的国啊，很多的和他附属的同盟的，然后来去进攻这个希腊。但是到这个时期呢，整个世界的局势开始改变。十章三节说，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你注意哈，这里啊，这个勇敢是强有力的意思，就这个王有权力、有力量，也有很大的能力啊。这个强有力的王呢，就是主前336年到323年的那个亚历山大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亚历山大。然后执掌大权什么意思？执掌大权原本的意思是统治大量的，他的意思应该是说统治大量的国土，或者说统治大量的这个军队，统治大量的人。中文叫随，叫任意而，叫随意而行，原文的意思是随着他的喜悦而行啊。这个预言呢，它出现在这个单以书二章的，你看啊，单以书第二章，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意象当中，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还有单以书第八章五节当中呢，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啊，然后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个羊最后呢，把那个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给打败，顶倒在地啊！然后第四节，大家听清楚啊，说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于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啊。到这里的时候呢，圣经说的很清楚。这个希腊王朝，亚历山大的帝国，什么时候分裂的呢？这么大一个帝国，没有长治久安啊，也没有说一直延续下去。在他强盛的时候，在他兴起的时候，在他最辉煌的时候，为什么呢？亚历山大死了。大家注意哈，大家往下看，看往下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个，这个呢，它是单理书7章6节啊。那另外一个版本啊，那你说此后我观看，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什么？四个头，又得了权柄，看到没有？有四，分为四啊，四份。然后当然你说8章8节也说过啊，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那个大脚就是亚历山大啊，又在脚跟向天的四方，看到没有啊？和这是一样的，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就是他的国度呢。分成四个，在历史上，亚历山大是在33岁的时候死的，然后他的国度分裂归于他的四个将军。什么叫不归于他的后裔呢？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兄弟腓力和两个诱饵全部被杀，也就是说他的后代没有得到这个王位。那圣经预言真的是非常准确啊，是一点不差。11章5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 甚大啊。这里呢是亚历山大之后南北两朝之间的一个反复斗争，你接下来你会发现全部就是说南边打北边，北边打南边，这样一种征战啊。在主前哈301年之后，希腊帝国分成了加萨达、利斯马格、西流基、多利买四个国家，大家注意哈。然后呢，这第一个叫加萨达，他管理马其顿和希腊。这个利斯马格呢，管理小亚细亚和特拉西，然后西流基管理这个叙利亚和巴比伦，最后多利买啊，多利买大家应该知道，多利买管理的是埃及。南方那个王啊，就是多利买王朝。你看后边提到埃及，埃及啊，就那一块的。南方的王必强盛。南方的那个地方呢，它很快强盛了，因为埃及在历史上呢是一块这个它种地很方便的这个地，它的非常繁荣啊，所以说它是最先强盛起来的。然后这个将帅中有一位就是多利买，一是他的将军，后来成为北国西流基王朝的第一任君王，就是西流基一世。他原本是巴比伦的总督啊，逃亡到南方之后呢，得到援助，在公元这个主前301年打败了逼迫他的叙利亚总督，建立了横跨巴比伦、波斯、叙利亚的这样一个帝国，这是南方的这个帝国首先兴起来。我们往下看哈，第六节。这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的蛮荒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啊！听起来不太好懂啊，大家来仔细听一下，安静下来，我们来看哈。接下来呢，这两个南北两国呢会有这样一些交往和结盟哈。而且你看到这个南方的这个王啊，他让他女儿啊，然后呢和他立约，后来提到这些事情啊。好，往下看，在这里呢，南方的这个多利买王朝啊，多利买二世哈，把女儿，他女儿叫贝尼斯，嫁给北方的这个安提阿哥二世，就是安提阿古哈。我们上次讲过有一个最坏的那个安提阿古四世，这是安提阿古二世。这个时候是主前250年。什么叫帮助之力存立不住呢？要说这个安提，这个本来把女儿嫁过去啊，是一种立约，是一种联盟啊，借此呢就是说两国联合。但这个安提阿古二世被先前废掉的那个皇后哈，先前那个皇后叫鲁迪斯啊，给毒死了。这个安提阿古二世给毒死了，所以说先前那个皇后呢毒死了这个国王，然后呢他现在娶的这个就是说现在娶这个男这个人送过来这个女儿呢也被毒死了，然后她生的孩子也被毒死了啊。这个杀了这个人的皇后呢，就这个鲁迪斯，她把她所生的儿子登基啊，成为这个西流基二世。这时候呢南北两国呢战争继续爆发啊。大家我们看到就是说中间有一些联姻，然后后来产生了一些啊，就是一些就类似于宫廷内斗的事情。第七节来看，但这女子的本家必生另一子继续王位，她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并且得胜。好，看啊，这时候呢就是那个被送过去通婚的那个王后被杀死了，但是呢这个贝尼斯的弟弟啊多利买三世 在后来呢，带兵攻入北朝的首都安提阿，杀了这个鲁迪斯，就是下毒的那个，然后给他姐姐报了仇，并且呢，掳走了这个北国4万塔连德的银两与2500件贵重器皿啊。这里你看跟圣经都是一文不差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历史啊。然后第八节，并将他们的神像与铸成的偶像与金银宝器掳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他掳掠的，你会发现哈，在这样的事情呢，也可以应用到，就是说历史历代，包括今天，这国与国的战争当中呢。首先呢，你会发现打击的呢是对方的宗教啊、神像和铸成的偶像。第一方面是跟宗教有关系，基本上所有的战争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跟钱财有关系啊，掳掠到埃及去，把那个所有的宝器。然后在济南之内呢，就没再有战争，有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和平的时期。第九节啊。北方的王必进入南方的国，却仍要回本地。这里的意思是啊，这个北方的王他再次后来进攻南方，但是最后又撤回去了。啊，这是公元主前242到240年啊，这个北方的这个西流基二世进攻南国，然后最后呢没打下，最后又回去了。啊，你看圣经写的一点不差，这些事情在完全没有发生的时候。上帝已经把每一个细节啊都写清楚了，所以说很多很多的这个不信耶稣的人，就是说无神论者嘛，他觉得，当然你说这后边几章是这个主后，就是说在这些事情发生了很久之后，人编上去啊，因为他不相信，预言嘛能写那么详细。第十节，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我们来看哈，这里有北方王的两个儿子啊，这两个儿子就是西流基二世的儿子西流基三世和安提阿古三世，继续发动这个战争呢，攻打这个南朝。后来这个西流基三世啊。在这个战争当中战死，啊，由这个安提阿古三世继位，就是安提阿古四世的那个父亲。十一节，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好，我们来看，在这里的时候呢，又是一场征战。但是呢，圣经说得很清楚，这次呢是北方输了。为什么说呢？这个预言里这里这么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北方的军兵啊，他怎么样被交在了南方的这个王手中。所以说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哈，其实有输有赢，本质是上帝把一方交给另一方，这是战争背后的真相。十二节。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王呢，他得胜了，得胜之后呢，然后他骄傲了，在这里说他这个得胜是非常大了，他基本上杀了就是说数万人啊，但是却没法取得最终的胜利，为什么呢？这个多利买四世啊，他击溃了北方的军队，然后得胜之后呢，他没有乘胜反击，而是满足于胜利的光环，生活腐败，所以说最终还是没有说做到这种完全的胜利。十三节，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着极多的军装来。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再次预言 北方的王呢，在打了败仗之后，然后呢，他回去准备，比先前准备的军队更多，在这里说满了所定的年数，就是说到了所定的年数。你看到啊，这预言当中啊，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啊，前面我说的谁，上帝把谁交给谁，另外一个就是说到了什么，到了圣经，到了上帝，到了预言所定的那个时期，然后呢，他开始率领大军。这也说带着极多的军装而来，好，我们看这个词哈，这个往下翻一下，这个极多的军装啊，原文呢其实上是财富、财宝和产业的意思，我接下来会给你讲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主前202年到197年，北方的这个安提阿古三世呢，他经过这样一番准备，然后他等到这个波利买5世。他5岁多继位的时候呢，他联合这个马其顿王朝一起来攻打南边的这个埃及啊，他带了很多的产业，中文叫军装啊，其实我觉得应该翻译成这个钱和产业的意思，因为他这一次是下了血本，他也加大了投资啊，为什么呢？接下来14节说了，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啊，这些都管用了啊，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意象，他们却要败亡。大家注意14节，14节呢说得很清楚，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有很多人参与进来，然后要去攻击南方，而且其中呢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你本国的什么？强暴人，当然你去这样理解哈，这里有很多人起来攻打，那是世界上意义的人，就是外邦人。但是这一波人是什么人啊？是有信仰，或者用于我们今天来说是，啊，也自称是基督徒，也自称是信耶稣的这种人，甚至说是强暴人，就是使用暴力的人。然后呢，在这个时候要起来。为要应验什么那意象，这个意象呢，应该是单立书11章之前的那些意象，关于那些角啊，那4个角，而且角当中有一个特殊的角，关于那意象。这里说他们却要败亡，指的是本国的这些强暴人，他们要灭亡。我们来看哈，这些强暴人在历史上呢，指的是。犹太人里边的这个多比亚家族，他们呢借着这一次这个，这个风暴这个趋势，然后起来帮助这个北朝去攻打埃及。后边说却要败亡，什么意思呢？这个犹太人原本希望通过这次战争啊一起上，然后获得更大的平安，但是最后失败，最后引来了。安提阿古四世，啊，安提阿古回来之后，把他们给杀了。15节，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立。啊，在这时候哈，我们需要注意，北方呢开始反击，北方王必来哈攻取坚固城。然后呢，南方的军兵站立不住啊，后边说就是那种特别厉害的兵也没法站住。这里指的是这个坚固城，在历史上应该指的是西顿城。当时埃及有一个著名的将士啊，叫果帕斯，他退守这个城，但是仍然挡不住这波攻势。后来呢，兵败被俘，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呢，完全倒向这边。16节，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柔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好，往上看，大家注意这个柔美之地哈， 弟兄姊妹，这里这个荣美之地啊，我们去看单以说前面第十一章之前的预言的时候，它指的是哪里？以色列，啊，指的是以色列。这里最后有个争议啊，最后说毁灭在他手里，原文的意思啊，就是结合历史看，应该不是毁灭。这里的意思应该说是，这个荣美之地完全落在了他的手中啊，完全落在他的手中，落在他的权势之下。十七节，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后边一个括号，或者埃及，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好，我往下翻。这个人哈，他设了一个计谋，注意哈。他拿谁来做诱饵呢？拿他的什么女儿啊？在历史上呢是安提阿古三世，把他的女儿叫克里佩蒂拉嫁给了南朝的这个多利买五世啊。然后呢，这个历史上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他想通过他的女儿败坏这个国家来控制他，但是不料啊，他女儿和他这个丈夫感情非常好。不但没有啊为她的父亲着想，反而鼓励丈夫向罗马求助，对抗北国，最终导致这个安提阿古三世的这个计谋失败。你看这个事情在没有发生之前，这个预言写的非常详细，甚至把内斗的每一个细节都写了出来。十八节，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使这羞辱归他本身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也就是说，在历史上，这个安提阿古三世，他这样，他就是说把女儿嫁出去做诱饵，没有效果之后呢，他开始进攻欧洲。我们来看哈，他占领了这个爱琴海的一些海岛。但是呢，他进攻欧洲的时候呢，后来有一个帅哈，有一个大将，就是罗马将军叫薛比奥，在主前191到190年击败了这个安提阿古三世，并且呢让他赔了大量的金钱，而是割让了土地啊，割让了很多的土地。所以说有一个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怎么样归于他本身。往下看啊，十章十九节，他就必转回本地的保障，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这句话什么意思？往下看，他在打了这场战争之后，然后呢，又损失了，签了这样一个条约，损失了大量的赔款呢，他开始怎么样？什么叫转向本地的保障哈？他回到他统治那个地方哈，有一个神庙，就是那个以兰的神庙，向那庙里去夺取财物，然后用那个财物去凑这个赔款啊，结果被杀了，被暗杀了啊。然后十一章二十节说哈，我们看，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取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咳咳往下看，在这里呢，在他死之后呢，有人接取他做王啊，然后呢，在是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个荣美地大家知道什么意思？这王不多日就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战争。要说接续他做王的这个人呢，统治的时间不多，最后呢灭亡了，不是因为愤怒，也不是因为战争。往下看，这个呢是单理书八章二十三节啊，这四国末世。 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恶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啊，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起来攻击万军至今，却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你看到哈，这实际上这个单理书八章二十五节跟这一节是差不多的啊。最终他统治的时间不长，他可能很强盛，他最终呢是因为就是说那种非人手毁灭的哈，就是说非正常死亡，就明显是被上帝击杀。然后二十一节，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惧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好，我们来看看这里哈，弟兄姊妹，从二十一节开始是关于安提阿古四世的预言。我们前面几章讲过，这是那四个角当中最卑鄙的一个王，在这里强调哈，一个卑鄙的人坐在他的位置上啊，就是安提阿古三世的这个爹次子安提阿古四世。而且你往上看哈，往上看，说人未曾将国的什么荣耀给他，因为这个国王呢不是通过民众的支持上去的啊，然后人就是说没有打算让他做这个王位。后边说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现在他是暗暗的用什么得的王位呢？往下看一下，用谄媚的话，用诡诈的话哈，用虚假的言语啊，就像今天很多有一些卑鄙的国家、卑鄙的人哈，还有这种谄媚的话，用这种诡诈，然后呢来获得地位、获得王位。这里的时候呢，大家会可以看一下历史啊，这个历史上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就是用谄媚的方式啊，通过这种暗杀和谄媚的方式往下犯，然后夺得了这个王位啊。二十二节，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有很多结盟的人啊，就是说这些军兵呢很强大，然后合起来像洪水一样，但是最终在他面前怎么样，溃败了。也就是说这个人打仗啊，他不是用的军队，或者说用的不是靠人的势力，他靠的是诡诈啊，他用诡诈胜过这些同盟军啊，胜过了这些很强大的啊这些盟友。然后呢，他去败坏打败了这些人。这个十一章二十二节啊，在历史上应该是在北朝那些就是说将军，就是说那些盟军呀、啊，被安提阿古四世呢给铲除了啊。在以色列的那个有一个大祭司啊，就是安尼亚斯三世啊，也被铲除。二十三节。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啊，我们可以看到哈，他呢做事有个特点，就是说先用谄媚的话得到位置，然后呢再和人怎么样搞关系结盟，然后再实行诡诈啊，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呢，把你给弄掉啊。所以说他一开始很少。但是后来越做越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上，他呢利用和这个南朝的这个多利买六世的结盟呢，然后解决了这个赔款问题。十一章二十四节，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 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我们来看啊，在这你会看到这个人是个极其诡诈的人，他做什么事都是怎么样，趁人不备的时候，然后得到了国中最好的土地啊，最好那个城市，然后他的这个做法，他的这个诡诈超过他的列祖和他列祖的列祖啊，从来没有这样的人啊，在历史上没有出过。而且你注意到这一点哈，这个人啊，他是怎么来笼络人心的呢？他通过什么把鲁物把财物来分给国中的平民。当时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把钱财啊分给国中的平民百姓啊，然后呢要策划自己要去攻打那要塞，应该是什么呢，他先给百姓一点好处，然后再许诺打了战利品然后再分给你，但是后边说这一切不过是暂时的，就欺骗老百姓啊，这个比较类似于就是说在两波打仗之前，然后说我打赢了我就把什么什么分给你啊，你能够享受什么好处啊，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说了，大家都能明白。所以说他借着这个事情得了人心啊。25节，他必奋勇向前，率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在这里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奋勇向前呢？在前面24节说的很清楚，他以诡诈，以那种虚假的承诺，然后得了人心啊，整个国家整个全部的人呢都支持他这场战争。然后另外一方面，南方的王呢也派出了最强的这个军队，但是却抵挡不住，为什么呢？因为南方的王呢那里边有人去谋害他。我们看下边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应该是主前170到169年，安提阿古四世呢重新发动了对南国的战争。实际上26节说，吃王膳呢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什么叫吃王膳呢败坏他呢？就是跟这个南方的王平常一块吃饭的他最信任的人，然后设计谋害败坏他。看到没有哈，这个多利买六世的两个大臣啊最后骗这个国王，煽动他，然后说啊，你赶快逃走吧，离开京城逃走，结果刚一离开就被这个安提阿古四世给抓住了，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这里的原文意思是，他的军队虽然如洪水泛滥哈，但是最后基本上都被杀了。这个南方的这个王就被扣住了啊，就被扣住了。27节，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心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大家再次注意哈，这里有个定期再次出现。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因为你看哈，原文的意思是，这个计谋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因为所定的结局、所定的日期还没有来到，这样一个意思。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王啊，就是这个多利买六世啊，被俘虏之后啊，然后呢，埃及把他这个弟弟，就是多利买八世立为国王。这个时候，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开始与这个多利买六世呢签订协议。啊，要将埃及呢纳为这个藩属国，就是说你答应我，你臣服于我啊，这个埃及啊成了我的这个藩属国，然后呢我就把你放回去。这个协议达成了。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圣经说是真的达成协议吗？不是，因为两个人啊都怀着诡计啊，这个吧就是说他想的我先应付应付他啊。回国之前呢，然后安提阿古四世呢盛宴款待了这个多利买六世，就是他抓回来这个，然后在这个吃饭，这两个人哎表现得非常亲密啊，其实各怀鬼胎。后来这个王被放回去之后吧，接着就开始翻脸，然后要对抗啊。虽然28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 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提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反对圣约。大家注意这个词哈，反对圣约，在这里啊，圣约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吧？就是过去犹太人持守的信仰，就像我们基督教教会每周聚会啊，有洗礼啊、圣餐礼、认罪礼，还有我们每周的这样的聚会，就是说是信仰，信仰的一个具体表现。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哈，在那个时候他误以为啊，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啊战死了。于是那个大祭司啊，又回到耶路撒冷，就前任大祭司啊，不是他案例，不是这个国王设立的啊，回到耶路撒冷呢，夺了大祭司的职位，整个耶路撒冷呢造成混乱。后来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个事情发怒，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开始屠杀犹太人，然后呢，他把那个被赶出去那个祭司又重新拉回来。立为大祭司，并且把圣殿当中的金银器皿都掳掠出去，还有金银都掳掠出去。29节，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大家注意，这个预言当中多次提到这个词，就是到了定期。也就是说，上帝说这预言呢，都会有一个定期。在到定期之前，有很多人看着不确定的事情啊，或者有很多很坏的事情，但是到了定期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必定会发生啊。到了这个公元这个主前168年，安提阿古四世呢再一次来到这个埃及的这个亚历山大，但这一次呢，罗马帝国的海军来支援埃及，所以说他只能退兵。你看哈，他必返回啊，后一次不像前一次。11章30节，因为机体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好，我们来看这里，在这里弟兄姊妹注意哈，什么叫机体的战船？这个机体啊，应该就是在那个居比路和塞浦路斯那个地方，这当时是罗马帝国的领土。也就是说，在还没有罗马帝国的时候，甚至在说这个预言的时候，还没有希腊帝国的时候，上帝的这个话语已经预言到这么一个精细的程度，连其中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战争的细节都有，机器的战船来攻击他。啊，所以说呢，他这次打仗呢没有打成功，因为呢罗马帝国也来支援，所以说他没有办法，他退兵。结果他退兵的时候呢，正好遇到犹太人在抗议他，因为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推行的是希腊化，就是希腊有一个那是什么诸神崇拜啊，什么宙斯庙之类的，他推行这些，所以说犹太人非常恼怒他，犹太人在抗议他。所以他刚打了一场败仗，然后回去的时候呢，看到犹太人抗议他，于是犹太人就成为他发泄的对象。他开始怎么样？恼恨圣约。注意哈，前面是反对圣约，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开始怎么样？已经开始恼恨圣约，他对这个信仰产生了极度的愤恨。在历史上呢，他派官兵在耶路撒冷，然后任意的掳掠、杀人放火啊。来往下看，这个恼恨圣约的意思啊是地，这个哦，恼恨圣约。我们再往下看，下边还有一句，必回来重用什么背弃圣约的人。我们来看哈，什么叫背弃圣约？背弃圣约原文的意思是亵渎圣约，或者是玷污圣约啊。其实怎么呀？日光之下无心事哈。在安提阿古四世那个时期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呢是坚守自己信仰，就像今天在我这国度上有很多基督徒拒绝行淫，拒绝在信仰行淫，拒绝呢崇拜假神啊，拒绝呢去苟合， 就像这些抗议的人，但是呢，日光之下无新事，那个时代和今天都有倒锥头把的分子。这个背弃圣约的人，就是在那个时期呢，哎，愿意接受安提阿古四世对信仰的这种侵蚀和腐化的人啊，成为他的爪牙。其中呢，就以这个大祭司，这个叫孟尼鲁斯为代表。这在今天也有啊。今天你会看到啊，三次教会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在这里的时候呢，背弃圣约的人会得到恶人的重用啊，真是日光之下无新事，在今天仍然是这样。三十一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啊。注意哈，第一他。用刀兵来对付犹太人的信仰，来对付上帝的圣所。圣经说呢，亵渎什么堡垒，亵渎圣所，并且除掉什么长线的燔祭。献祭是预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而且在会堂里，在圣殿里设立那毁坏者的可憎之像。就是你看，这里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啊，逼迫信仰，亵渎信仰，啊，除掉跟这个十字架相关、跟耶稣相关的一切事情，并且在教会里边设立伟人像，圣经说的很清楚，行毁坏者的可憎之像。在这里呢，他跟单里说8章11节和12节是相呼应的啊。那也说，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给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啊，都是一样的哈。这在历史上是公元前167年，安提阿古四世领兵进入耶路撒冷，任意烧毁，然后废除，就是宗教节期。啊，就原来节气逾越节啊，各种节气，然后废除了割礼。然后呢，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在公元前167年的12月，在圣殿里边设了宙斯的神像，而且呢，把猪当成燔祭，然后献在这个圣殿里，而且从圣殿的器皿上倒上猪血啊，来污秽这个祭坛，而且逼着犹太人向宙斯庙下拜啊，这个就。我们就太清楚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些预言哈，你不要把它简单的当成是已经发生的啊，有趣的过去事件啊，也不要就是说有一种就跟看宫廷剧似的，不是的，它是跟我们今天的信仰息息相关的。你看这些事情在每个时代都在重复。我的领受就是说，这些预言它是双重应验，甚至可以说是多重应验。而且你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当中也提到过这些经文，你看啊，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后边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看到没有哈？也就是这到了末后的时候啊，耶稣提到那大灾难的时候、大逼迫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呢24章23到25也说过啊，那时就你看这个假基督兴起来啊，然后有迷惑的兴起来，耶稣说看呐，我预先都告诉你。所以说这些预言，你看实际上它的跨度和应用的范围是非常广的。32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个恶王哈安提阿古四世，你会发现安提阿古四世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罪恶，与前边那几个王有所不同。他是专门针对圣殿、针对教会、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信仰来作对的一个人，而且他不单通过这样的暴力哈和这个强暴的方式，而且他会从教会里哈，从这个犹太人里边去用巧言勾引一些什么人呀，违背圣约的人啊。在今天的这个我们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的基督教圈子来的人，就是这里说的违背圣约的恶人啊。他们呢，与这些恶人 在信仰上行淫，然后呢被他们的巧言所引诱，啊，这个巧言就是谄媚的话，就是好听的许诺啊，被他所引诱，然后呢做违背圣经。在这里也这个违背圣经的人也可以引用成今天的一些假教会啊，比较典型的就是三自教会。后边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怎么样，必刚强行事。但是呢，感谢主，在历史年代，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违背圣约的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呢？认识神的人。什么叫认识神的人呢？坚持聚会的，坚持听道的，在信仰上不妥协的人，甚至说必刚强行事。这是上帝所恩待的人啊。十一章33节说的更清楚。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必多日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好，往下翻。在这里哈，圣经告诉我们，继续往上翻。为什么有一些认识神的人必刚强行事呢？他们如何认识神呢？因为这里说的很清楚，有智慧人来教训他。你在这里可以把它比喻成传道人，可以把它比喻成那些真正相信的人，这些坚守真道的人，这些不愿改变上帝话语的人，他要把那些智慧，把上帝的话语来教导给会众，来教导给信徒。后边说他们会面临着逼迫和凶杀啊，甚至说他们会倒下。为什么会倒下呢？因为什么？刀剑，刀剑可以说用来形容逼迫当中的死亡威胁。火烧，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这个坚守信仰的犹太人被活活烧死。掳掠抢夺什么意思呢？用钱财来吓唬你，你不服我就把你的钱收走啊，把你房子收走，把你的钱财收走。所以说呢，有很多人为此而殉道啊。你看这样的经文，实际上它不是单指那个时代，也指今天每一个时代。34节，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在这些逼迫来临的时候，在这些恶人横行的时候啊，在这些就是说卖主卖友横行的时候，很多人殉道，很多人倒下啊，但是呢会稍微得到一些帮助啊。在这里有的人解释是历史上的这个马加比革命，因为在这个安提阿古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后来有这样一个起义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来看哈，就是说有一些帮助，有一些缓和，但是呢却面临另外一个挑战啊。弟兄姊妹注意啊，前面是用生命啊，用你的人身财产安全来威胁你放弃信仰，后边呢却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叫什么？有很多人不怀好意的人啊，来到这个信仰当中，来到犹太人当中，或者说今天来到教会当中，用什么？用谄媚的话亲近你，要分化你，来引诱你改变信仰。这些人呢就是个安提阿古四世派来的，或者说里面呢就有那些背弃圣约的啊。这个谄媚的话就是这个词，巧言花语的意思。35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了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近期事就了结。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哈，这原文的意思最后是说啊，为什么这些事情在发生呢？因为所定的时候还没有来到。在这里圣经说很清楚，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就那些真信的，那些明白的，有殉道的，有为此呢付出代价的。这些事情呢对剩余的人是一个挑战啊。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吓倒剩余的人，圣经说的很清楚，为了什么？熬炼其余的人。这个熬炼就是试验的意思，在新约圣经提到啊，火的试验啊，为了使你的信仰能够变得更纯正，使教会更加依靠上帝，依靠基督。你注意后边吧，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 什么意思呢？这个清净洁白啊，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啊，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清净洁白啊，它指的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会这种向上帝认罪啊，这种求上帝赦免、求上帝洁净的这样的信仰。也就是说，这里指的是因信称义啊，就是说穿洁白的衣服，披戴上帝的义，披戴基督的义袍啊，信仰当中有熬炼，信仰当中有信心，信仰当中有上帝的赦罪和洁净。这些事情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说到上帝所定的末期啊，也就是说这些事情不是到永远的，这些苦难有一天会过去，到上帝彻底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下启示录二章十节啊和十三节，那里就提到啊，誓死忠心啊，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啊，在非常的时期，靠着上帝的真理，靠着神的智慧，持守着自己的信仰。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这里原文是这样意思哈，王必照着自己的喜好任意而行，就是他觉得我觉得什么好我就做什么。他做什么呢？抬高自己，把自己放在最高的地位哈，认为自己比一切神明都伟大，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后边说他会顺利，只等什么？只等到上帝的愤怒积攒完毕的时候，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这个人在今天你需要注意哈，这里呢他是跟单以书八章二十五节是相呼应的啊。那你说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却至终非因人手而灭亡。也就是说，弟兄们往上翻一下，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是最坏的时代？弟兄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当有人照着自己的喜好任意而行，把自己放在最大的地位，甚至说比所有的神都大啊，往下翻哈，比耶稣都大，比上帝都大啊，你什么都不能拜，你只能拜我啊，只能把我放在最高的地位啊，到处都要敬拜他，而且用一些奇异的话，就是一些非常奇怪的话啊，咱也听不懂，就不知道是人脑子还是什么脑子想出来的话，来去攻击万王之王，攻击耶稣，用各样的话，用各样的，反正不是从人脑子想出来的。而且最奇怪的一点是，他做事好像没有人管，好像没有上帝一样，他必行事亨通，甚至说不是的。因为上帝对这样的人，听我们要清楚，上帝是在积攒他的愤怒啊，也就是说他暂时会亨通，只等到主的愤怒完毕，所定的事情必他会在突然间被彻底毁灭，直到永远的灭亡。三十七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好，我们来看啊，弟兄们，在这里哈非常有意思啊，大家注意，他不顾啊，也不敬重啊他列祖的神。我首先强调哈，他列祖的神肯定不是耶稣啊，因为他也是一片土地上长起来的，他也有所谓的传统信仰或传统宗教，但是他连传统宗教都不让信。后面说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啊， 这个他国家当中那些女的所信的那些神呀、啊，可能有女神哈、啊，可能有什么什么什么这庙那庙啊，什么什么观音之类的啊，这个也不能信。说后边说很清楚，什么神都不能信，消灭一切宗教。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自高，要高过这所有的宗教，所有的神。也就是这个人呢，这种恶势力、啊，他可能打击的范围比较大啊，不仅局限于基督教，就是说所有的宗教都要在他以下。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无论何神他都不过，显示出这个人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宗教信仰对他来说只是工具啊。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啊，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他不光逼迫犹太教，他甚至抢一些庙宇哈，来筹钱来去应对赔款啊。而且这段经文在这里哈、啊、表现的非常特殊是什么呢？好像突然和前面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我的领受呢，这里呢可以用在安提阿古四世身上，也可以用在末后的时候耶稣所说的敌基督身上。听怎么再听一点，它可以应用在今天或者说历史历代的那些敌对基督的大恶人身上。就是说，当这种逼迫到了最严重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这里所说的什么都不顾的这种现象啊。这个奇异的话呢，就是难以了解的话，奇妙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说话绕来绕去，你也听不清楚，他反而是让整个国家以这种绕来绕去的话作为智慧，作为标准。不过他列祖的神呀、啊，这个人他不是犹太人，他已经背弃自己的传统信仰。事实上，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啊，他以前信的是阿波罗月神，但是他后来为了这个笼络人，他就改信了希腊的宙斯啊。实际上，他是为自己的需要，就是说什么对他有好处，他就信什么啊。注意三十八节哈、啊，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什么都不信，他是个无神论者，但他信一种神。大家听好啊，什么叫敬拜堡垒的神哈、啊、就是说列祖所不认的神。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这个堡垒啊，就是避难所保障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他只信奉力量、权力，还有后边的什么金钱。大家清楚哈、啊？啊，今天某个国家的人信的就是这些，就是我，你包括谈信仰，我什么都不信。我第一信权，第二信钱啊。所以说，你看到哈，这个国度呢，他的信仰最终统一成这种信仰，就是以钱、以权为中心啊。而且这种神哈，你看说他祖上八辈儿都没有信过啊，就是信钱信权啊，也在传统宗教里边可能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他完全以这些东西为。也要说事实上就怎么样，无神论啊，包括这种信仰，他走到最后，第一个是他信他自己，就自己为神。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呢，只信金钱地位和权力，人就完全堕落成魔鬼。往后翻一下39节，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堡垒，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大家注意这里哈，原文是这样说的啊，你看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贿赂分地于他们。原文说啊，他最终能攻破最坚固的堡垒。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国家，他最终能打败很多强大的国家，靠的就是他的信仰。他的信仰是什么呢？只要有钱、有地位、有权，我可以无下限。所以说，他为什么能在世界上大赢、大胜呢？是因为他没有任何下限，他极其的卑鄙，他就用这样的信仰来影响世界，来影响很多，来控制很多人。或者说所有承认他的，就是说承认他这种信仰的呢，他就给你官做，给你尊荣啊，给你钱，然后呢也让你能够来控制其他的人，而且能分给你 土地作为公价，原文的意思是通过分房的分地来贿赂啊。我们看到这个单理书，它实际上非常奇妙哈。这些经文啊，我们基督徒真的好好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时代正是这些话所指的时代啊，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因为日光之下无新事。四十节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要说他的这种扩张和他的这种无下限呢，引起了南方王的那种愤怒啊。这时候说啊，这时候这个北方王哈，他会掏出他全部的资源啊，战车啊、马兵啊，还有什么战船啊。也就是说他通过这种他的这种控制哈、啊、他的这种传播，他掌握了这么多的啊军兵和资源，然后呢他像暴风一样来攻击啊这个南方的王，而且呢他还要攻击列国啊。注意哈，他的这些军兵，他的势力像什么，像洪水泛滥一样不可势力。所以说今天这种邪恶的思想，今天这种以钱财为神无底线的这种信仰，最终会影响整个世界啊，如洪水泛滥。四十一节，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颠覆，但以东人、摩亚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我们来看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说入侵到什么柔美之地。柔美之地指哪里啊？在当时的以色列啊，在今天呢也可以指教会。有很多的国家被颠覆，但是这三种人哈，以东人、摩亚人和亚门人脱离他的手。好，往下看，往上看一下，再往上一点一下。哎，翻过了，这。大家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哈，提到三种人，一个是以东人，另外一个是摩亚人，还有是亚门人。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三种人的特点没有，这三种人实际上都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人，你注意没有哈？以东是谁的后代？以扫的后代。摩亚和亚门是谁的后代？罗德的后代啊。我接下来往后跟你讲什么意思。四十二节，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你看这里哈，埃及地也不得脱离。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影响整个地区，影响整个世界啊，埃及地不能脱离。四十三节说，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财物，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四十三节说他进攻列国，然后呢把列国当中非常强大的这个埃及国也打败，而且把埃及国的财物都掳掠回来。你注意后边这个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随他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往下翻一下，这个吕比亚就是今天的利比亚，古实人呢就是韩的儿子啊。这个吕比亚和古实人啊，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下历代志下十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啊，你再看一下历代志下的十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还有那红书的三章的八到十节，什么意思呢？啊，弟兄往上翻一下。这个吕比亚和古实人呀、啊，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家听好，就类似于今天的雇佣兵。为什么这些人会跟随他的脚步呢？因为有什么？因为有钱。 知道吧？就我刚才讲那些经文，大家注意哈，这个吕比亚和古实人呀，他你去看圣经，在旧约那个时代，属于是谁出钱，我就跟着谁去打仗啊！你给我钱，你让我打谁，我就打谁啊！你看这历代志下也提到啊，多得不可胜数，就是说给钱就办事儿的。你会发现他往下翻一下，他这样的这个，往下翻一下。你会发现哈，他这样的这个，实际上他影响了很多人啊，他也用钱财呢来吸引很多人为他卖力啊，然后来跟随他。44节，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净尽。往下看，往上翻一点，在这里的时候，弟兄们注意哈，这个人啊，到这个单以书11章44节的时候，你注意，他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当时那个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啊，他的权势也稳定了，而且他手下有很多人，他靠这种金钱这种渗透，有很多人跟随他为他办事啊。然后往上翻下去，然后哎对，往下翻。所以说到11章44节的时候哈，圣经说他的权势和他的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啊。以前的时候打仗呢是什么？有人打他，他还击啊；有人动刀，他还击。但是你到44节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不用说有人拿刀枪来威胁他，就有人说话，他不高兴了，他就怎么样？他就大发烈怒出去，怎么样？要把多人杀灭净尽。要说当他掌握权势的时候，当他控制世界、控制很大国土范围的时候，他甚至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他不允许有人去议论他。你看到没有哈？如果你说一些他不愿听的话，他就大发烈怒，然后把你杀掉。这他权势到达一个顶峰。11章45节，大家注意啊，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11章45节什么意思啊？弟兄们，我们呢看这些经文，可以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联系在一起。要说当这样一个王，当这样一个恶王哈。一个抵挡，就是说，在旧约的信仰，在今天来说，抵挡基督信仰人，当他掌握了整个世界大半部分的权势的时候，当他权力到达顶峰的时候，越发的可怕。而且，你注意这里哈，他开始把自己设立成一种宗教。我为什么这么说哈？你看中文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账目，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这个账目的意思就是指，就跟圣殿差不多。或者说呢，以色列人在旧约出了埃及之后，有移动的账目，或者说是教会。这个荣美的圣山指的是什么呢？以色列，圣山神的教会，他会占领这些地方。然后在海，这个海在当时指的是地中海，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所谓的假教会也好，所谓的这个圣殿也好，这种个人崇拜也好，到达一个极致的顶峰，他会给自己就像尼布甲尼撒一样，比尼布甲尼撒那个金像还夸张，他要给自己设一个宗教的殿宇啊，最终。你会发现啊，他一开始信这，一开始信那，后来又废除所有的信仰，最终是什么？让大家都信他，他的权力到达了顶峰。你注意这个词哈，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这个荣美的圣山是跟上帝的圣山，是跟教会有关系的。比如说，他的权力在45章当中到达了一个顶峰，但是45章后半句却戛然之间。转变了局势，或者说 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圣经说什么？必无人能帮助他。也就是说，上帝呢，允许他，或者说使他刚硬，然后到这一步啊，他做了很多敌对教会、敌对信仰的事，甚至是敌对上帝的事情，都做得非常顺利，甚至最后把自己成功的塑造成一种新的宗教。但圣经说，到了上帝要拿掉他的那一天，圣经说无人能帮助他，啊，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他。但是你说9章27节，注意啊，和这里是一样的啊。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单理说第11章比较长，大家要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单理书啊，第11章，大家要注意啊。首先呢，单理书第11章在这里呢，是一段非常长的预言啊。从这个波斯帝国后来的三王说起啊，一直到后来讲到那个最坏的那一个，他彻底灭亡，到他杰西的时候，中间讲了非常长的时间。你会发现，这单理书第11章是一卷非常特殊的预言。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宗教啊，或者说一本这种经典的书籍，能够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如此长又如此密集啊，讲了很多的这种很具体的事件，但是到最后都一字不差的应验了。弟兄们，这就是上帝的话语。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哈，通过这个单理书第11章当中这些不断变化的这些斗争啊，和其中的一些故事，我们能够了解一点，就是说，上帝是历史真正的书写者，大家明白哈？上帝是历史的主人，有句英文说的很好，就是说历史是他的故事。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在这些反复交替的过程当中，你能够看到有人的作为在里面，有人的计谋在里面，有魔鬼的诡计在里面，有很多的恶事恶人在里面。但是大家要注意，无论这些局势怎样发展，圣经后来说得很清楚，都在上帝的手中掌握。因为他其中反复提到，到了定期的时候，到了定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说联系到我们今天的信仰，因为你会发现，当历史到了最坏的时期的时候，这世上的权势，这世上的军兵，很多时候会针对教会，针对基督的信仰展开逼迫。但是信徒、基督徒教会要靠着上帝的话语，坚持聚会听道，坚持信仰，因为上帝必拯救我们。那迫害教会、抵挡基督的恶人，到了定期来到的时候，一定灭亡。圣经说，无人能够帮助他。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11章的信息就讲到这里。其实大家注意哈，11章的信息是为12章的信息预备的啊。我们下次呢会讲到12章的信息。好，大家呢回去之后可以去仔细看一下啊，把今天所讲的，愿上帝呢祝福我们。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